个印寺。说着说着，呼的一下站起身来，把惊堂木啪的一拍，冲着外边喊了一声：隆科多，你给我进来。这隆科多就在门外候着呢，听见八阿哥叫他，吓得浑身激灵灵打了个寒颤。他真没想到，这位平常极为和善的八贝勒发起脾气来竟是这样令人胆寒。他赶紧磕了个头：奴才，隆科多在。摘掉桑泰尔和唐费城的顶戴。这隆科多一挥手，几个如狼似虎的哥什哈就拥进来了，把跪在地上的刑部尚书和侍郎的顶戴都摘了。其余的官员见此情景，都吓得脸色苍白，冷汗直流，心里头不住的打鼓，不知道这位八爷抓住了他们什么把柄。正在胡思乱想，却听印寺又开口了：从即日起，刑部所有的官员一律脱掉官服，在衙门里办差，随时听候本钦差传唤问话，不准回家。你们都知道，我八爷从来是最宽容的，等案子查清楚，奏明圣上之后，自会有公正的发落。说完，他看也不看下边这些个官员们，径自走下大堂，到天涯房里坐下，批阅刑部的档案文书去了。他心中暗暗得意，暗暗高兴，这一手敲山震虎唱得不错，看来只要把这帮老官僚精油子给镇住，那刑部的事儿是不难办好的。可万万没想到，他刚刚坐下，九阿哥印堂就大步流星地走进来了，一进来就咋咋呼呼地说：八哥，恭喜恭喜，你好得意呀。老爸突然一惊，抬头一看，是九弟来了。哎，你不是病了吗？老九却嬉皮笑脸的说：嗨，我哪有什么病啊，我是给八哥您瞧病来的。怎么，八哥您一点都没感觉吗？哎，您病的可不轻啊，要不要我给您请个大夫呢？啊，这老八一听糊涂了：什么什么？哎，九弟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病得不轻了？你说什么胡话呀？八哥，你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啊。谁不知道你在咱们二十多个兄弟当中是最有人缘的人了？可不知为什么今天却办出这样糊涂的事儿来呢？这老八更不明白了：哎，我说九弟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越说我越不懂了。哎，我谈不上什么有人缘，不过是一向与人为善，仁义待人，不敢轻易作践人罢了。你说今天我办什么错事了？嗨，八哥，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作不明白呀？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自毁长城？什么什么？我奉旨办差，秉公办事儿。哎，谁是我的长城？我又怎么自毁长城了？老九啊，你今儿是怎么了你？你就别给我绕圈子了，好不好？老九知道，戏唱到这儿啊，该换角色了。笑嘻嘻地说：哈哈，好好好，哎，我呢也说不清楚这事儿，那你就和他们说吧。老九说着冲着外屋叫了一声：十四弟，哎，你们进来给八哥当面说吧。哎，八哥，我还有事儿呢，得先走了。说完他头一甩，大步流星地走了，把个八个印寺撂到这儿，还不知如何是好了。一抬头，老十四印提带着一个五十多岁的随从模样的人进来了。老八定睛一看，啊，这不是任伯安吗？ 这老十四印题办事儿也真够绝的，他连个招呼也不打，就把任伯安给带到了刑部，这可把印四给难住了。如今印四身为钦差大臣，奉旨清查刑部，这里边的事儿，朝野瞩目都瞪着眼睛瞧着他老八呢。可以说这次差事啊，对他老八至关重要，如果要办好了，那可以在父皇面前露一手，他跟太子两个孰优孰劣这一比就知道了。那么只要把太子比下去，他在父皇心目当中的地位就会大大的提高，说不定这将来储君的地位还真有自己的份儿呢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这十四弟和老九两个人还都进来搅和上了。十四弟呀，十四弟，你怎么这么胆大包天，竟然把任伯安给领到这儿来了呢？不过这位八爷的城府很深，平常十分注意自己的仪表，一向是喜怒不形于色。任伯安突然跟着老十四来到了这里，尽管他心中暗暗吃惊，但是脸上却一点也没流露出来。他装作视而不见的样子，笑着和老十四打招呼：哟，是十四弟啊，哎，你不是去视察陕甘军务了吗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这位十四阿哥胤禔今年刚满20岁，他和四阿哥胤禛是一母同胞，俩人的长相十分相似，但是性格却截然不同。四阿哥胤禛冷峻严肃，而十四阿哥胤禔却豪爽放荡。他大大咧咧的向八阿哥请了个安，就笑呵呵的说：哎呦，好啊，八哥，您可真有能耐呀！好家伙，瞧瞧刑部这些个官们，平常耀武扬威的，好不吓人。今天可倒好，你八哥一声令下，他们就得乖乖的脱了官袍，衣帽不整，既像一群叫花子，又像一群死了亲爹老子的丧家犬，真有意思。八阿哥刚才在刑部大堂上威风凛凛，出手狠辣，镇住了刑部的官员，也出足了风头。他正在暗自得意呢，想不到九弟突然闯进了刑部，他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打了一阵让人琢磨不透的哑谜，就扬长而去了。紧接着，这位十四弟又带来了任伯安，而且大声叫嚷，放言无忌，这八阿哥有点不高兴了。我说十四弟，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怎么还是这个脾气呢？说话没一点遮来，也不怕丢了皇子的身份吗？老十四却满不在乎地说：嗨，八哥，这有什么呢？你十四弟我就这德行。哎，怎么如今八哥你当了钦差，老弟在你面前说句笑话也不成了吗？这老十四说的不错，他就是这么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脾气。老八一想，在这个地方啊，不能和他较真儿，得先把任伯安这老小子给治住。想到这儿，他脸色一寒，冲着任伯安就发火了：任伯安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任伯安急忙躬身施礼，规规矩矩地回答：回八爷，小的知道，这是刑部，是钦差大人八爷奉旨办差的地方。八爷的脸更阴沉了。既然知道，为什么不奉召唤擅来此地？难道你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吗？你是想上八爷我这儿来撞木钟的吗？八爷这话说的可够重的了，谁知道任伯安根本就不怕，他冲着八爷又打了一躬， 笑眯眯地说：“八爷，您老这话严重了，小人哪有那么大的胆量呢？不过小的侍候各位阿哥的时间长了，今儿个随十四爷来瞧瞧您老爸了，八爷何必为这点小事就生这么大的气呢？”八爷把手一挥：“行了，你不用在这耍嘴皮子了。我问你，户部追交欠款的时候，我听说六爷、七爷还有十五爷的欠账都是你替他们还的，你从哪儿弄来那么多银子？”任伯安奸笑了一声：“八爷要说这话可就见外了，银子这玩意儿虽然好，可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，我要那么多银子有什么用呢？说实话，我可没有那么多银子，可是阿哥们有的在云南倒卖药材，有的在那里开挖铜矿，有的呢在兴安岭的金矿上收税，还有的在柳条边挖人参，这些个事儿阿哥们都不方便自个儿出面，就让我老人去经管，我哪能顾得过来呀，也只好派别人去照应。这些人得了财也自然要孝敬我呀，其实呢这都是阿哥们本应得的，我收下来也不过是替阿哥们暂时保管一下罢了。阿哥有困难的时候我不出钱谁出呢？就说上回那个老道士张德明给八爷算卦的事儿吧，八爷一高兴赏了他10000两银子，又让他当了白云观的观主。嗨，他一个出家人要那么多银子干什么呢？就转送给我了，我呢就拿这些钱替阿哥们还账了。八爷，我任伯安没本事，可也不糊涂，常言说背靠大树好乘凉，阿哥们都是龙子凤孙，拔根汗毛比我的腰还粗呢，我不靠阿哥们又靠谁呢？我要不替阿哥们出力，还让谁去应这个差呢？任伯安左绕右绕的说了这么一大番话，把八阿哥胤祀给说傻眼了。怎么了？任伯安说的这些个事儿啊，八阿哥都知道，这都是以他为首的阿哥党们干的事儿。老八在幕后，老九、老十、老十四他们在前台指挥着任伯安去干的。可是这倒卖药材、撕开铜矿、收受金税、偷挖人参，那全都是朝廷明令禁止的犯法的事儿。无论是哪一件，让皇上知道了那就得吃不了兜着走，尤其是请张德明算卦的事儿，那更是不得了。什么八爷头顶有白气笼罩，什么王上加个白字儿，如果传出去那可就是谋逆造反的大罪呀。一个念头在胤祀的头脑中一闪而过，不行，任伯安这小子知道的太多了，此人绝不能留，不如趁今天这个机会以私闯刑部大堂的罪名把他给杀了，绝了这个后患。这个任伯安可不是个一般的人物，他要是没两下子怎么能在京城这么玩的转踢得开呢？此刻他见八爷沉思不语，马上就明白了这位黄阿哥的心思，谦恭的一笑又说话了：“八爷，您老别发愁，我任伯安是个明白人，俗话说法不传六耳，今儿个在这里只有八爷和十四爷，您二位都是我任伯安的护身符，您老放心， 就是杀了我，我也不会把那些个事儿说出去的。八爷刚才说我是来撞墓钟的，嘿，还真让您给说对了。不瞒八爷您说，我任伯安替阿哥们还账的钱里头就有宰白鸭挣来的钱。八爷您要真是这样雷厉风行大杀大砍的叫起真来，闹得大家寒了心，那可是不好收场啊。还就算我任伯安认死也不招供，可是我手下替爷们办事的人要是有个言差语错的，那可就……任伯安说到这儿突然停住不往下说了，八阿哥不由心头一震。哎呀，对呀，看来杀一个任伯安容易，可是要堵住所有知情人的嘴那可就难了。这叫我如何处置呢？老八这正在为难呢，老石印额风风火火的闯进来了，他也不看看谁在谁不在，一进门就大声嚷嚷上了：“八哥，哎，八哥，哎呀，我替你把顺天府的事儿给查清楚了。哎呀，好家伙！”那里边押了八个死囚犯，竟然有三个是白押呀，嘿，还都是任伯安那小子一人干的。除了隆科多，顺天府的人都吃了任伯安的贿赂，这还得了吗？我看你下个令把任伯安这小子抓来杀了算了，不然的话将来会把九哥也牵连进去的。老石正在这大大咧咧的说着呢，却不妨任伯安在一边开口了：“石爷，您老吉祥，小的任伯安跑到您前边来了。哎，这不，十四爷把我带来投案自首来了，小人这儿正等着八爷、十爷的发落呢。”老石印额一听这话，不由愣住了，他万万没想到任伯安就在眼前，而且他竟敢如此大胆放肆。老石一气之下恶狠狠地走上前去，啪的一声就是一个大耳光打在任伯安的脸上了，怒气冲冲地说：“啊，原来你就是任伯安呐，竟然如此没王法，不懂规矩，给我跪下。”任伯安挨了打，可是他并不害怕，也没跪下，更没求饶，他捂着被打肿的脸颊嘿嘿一笑说：“石爷，您何必发这么大的火呢？有话好商量吗？好歹我任伯安也是给石爷您卖过命的。”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给我卖过命？嘿，我连你的面我都没见过，我让你办什么事了？嘿，你不过是打着我九哥的牌子招摇撞骗罢了，关我什么事儿？”“哈哈哈哈，石爷，您老真是贵人多忘事儿哦。还记得吗？那年太子要配春药，可是到处找不到雪莲，何柱求了您，您又让管家找了我，才弄到了这味药。听说太子吃了之后很有作用。还有，石爷在关外收金税的事儿，也是小人帮着办的。这件事儿，皇上跟前的侍卫鄂伦岱也知道一丁点儿。不知您打算怎么处置这两件事儿呢？”老石印额一听任伯安这话，是又急又气又上火。帮太子配春药和在关外收受金税，那都是犯法的事儿，都不能让外人知道，更不能让皇上抓住什么把柄。所以任伯安这么一说，印额还真有点发毛呢。可是这位石爷和八阿哥不同， 他是个只能占便宜不能吃亏的人，抓住手还敢不认账呢，他能听人不安的威胁吗？心中暗想，哼，我身为皇子，你人不安算个什么东西，竟敢对我这样说话，老子今天一不做二不休，我一刀宰了你也好断了这个把柄，绝了这个后患。想到这儿，他一翻脸怒喝一声，好好好，今天老子算看清了你任不安的嘴脸，既然你能找到雪莲为太子配春药，老子我有肺痨，听人说人血馒头能治这病，我再向你要一副。说着苍啷啷拔出了腰间的宝剑，瞪着气得血红的眼睛逼近了任伯安。老十四印提一看大事不妙，这要在这杀了人把事闹大了可就不好收场了，他急忙上前拦住，哎，师哥你别生气别生气嘛，有话慢慢说，这任伯安他是九哥的人，九哥他就是怕他自己在场不好说话，这不才让我出面领着任伯安来见八哥的。俗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呢，你要真是杀了他，那九哥的面子上也不好看不是。嘿，任伯安你小子还愣着干什么，还不快过来给十爷磕头赔礼呀。任伯安一见有人替他说话那更来劲儿了，心中暗想，磕头赔礼，哼，得了吧，你老石有那么大的胆子敢杀我吗？想到这儿他不慌不忙地说，石爷说实话，您老要真是想杀我呀，那可太容易不过了，那还不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吗？不过您想过没有，您的三尺龙泉虽然锋利，恐怕杀不了那么多人吧，东宫的管事太监何柱您杀不了，皇上跟前的侍卫鄂伦带那就更杀不了了吧，我死了不要紧，那谁还给您从中搭桥牵线给您说话呢？何柱他们恐怕也就不肯再替十爷瞒着什么了，万一要是让皇上知道了，十爷您老看咱们俩的人头是谁的更值钱呢？八阿哥胤祀是越听越吃惊啊，到了这会儿他简直可以说是心惊肉跳了，这个任伯安口若悬河像舌战群儒似的说了这么半天，表面上听起来恭顺谦卑没有一句过头话，简直就像一个老朋友在耐心的说服规劝，可是仔细一品味，哪句话都透着威胁，哪句话都有莫大的压力，看来这个人真是太可怕了，不过眼下也绝不能杀他。想到这儿他说出一番话来，